陈黄。听了韩老太太的话，不由心中怦然一动，他万万没料到阿秀竟然对自己如此痴情，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，实不相瞒，其实呢，娶妻的事儿是没有的。韩妈妈，您老知道阿秀的身份，我与他通婚，先就犯了国法，还说什么大丈夫的事业，修治河道呢？既然您老今天问起这件事儿了，那就麻烦您转告阿秀，陈某此生只愿与他作为忘形之交，不敢有非分之想啊，三生石上再挣前缘吧。说到这儿，眼圈有点发红了。靳府和封之仁两个人呢，今天啊特别的高兴，因为这一次进京，所有的事儿都办得意外的顺手。索额图、明珠两家不但都没找什么麻烦，反而都像热炭似的赶着跟他套交情，又平添了陈黄这样的高明人士辅佐他治河，心里都特别的高兴，连封之仁那干瘦的脸上也有了光泽。这会儿俩人都喝得满脸通红了，见韩刘氏和陈黄在那说悄悄话，靳府就转过脸来笑着说，嘿呦，有什么悄悄话啊，显见的比我们亲热吗？韩妈妈，天一在路上一直夸您是个不戴头巾的大丈夫啊，难道还有什么办不到的事儿叫天一帮忙吗？韩刘氏一听就乐了，哎呦，我说靳大人哦，你这话呀可折死我老婆子了，我一个妇道人家能有什么能耐呀？哎，不过今儿你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，那我老婆子还真有件为难的事儿要求你帮忙呢。哦，是吗？不管是什么事儿，哎，只要是我能帮上的忙，一定尽力而为。您说说看。哎，靳大人呐，说起来呢，这也是一桩好事。我身边呐有个姑娘，今年20岁了，论相貌嘛，虽然不是那画上画的，人前头啊，那也很瞧得过眼了。想借你这封疆大吏的脸面为他和陈先生保个媒，怎么样，你肯答应吗？靳府一听高兴的是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哎呀好啊，哎，如此好事我有什么不答应的呢？这个宝山，他的话还没说完呢，陈黄就把他给拦住了。哎，靳大人，你且吃酒吧，这事儿啊要从长计议。封之仁一见陈黄红着脸把靳府的话给岔开了，在旁边笑着说，嘿嘿，我说天一兄，莫非因令兄不在你不敢自作主张？哎呀，这是好事，有靳忠诚在，你怕什么呢？你饱读诗书，岂不闻美人香草皆君子之所好？范文正公以天下之忧乐为怀，在碧云天词里不是也说什么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吗？封之仁摇头晃脑，引经据典的正在那说的得意呢。就在这时，门帘一挑，阿秀进来了。这一下大伙全都愣住了。阿秀今日的打扮呐，真有点令人目眩神摇。只见他上身穿着一件宝蓝色的大袖衫，杏黄坎肩上斑斑点点错落有致的绣着摘枝梅，下身是一件一律到底的百褶裙，头上珠结翠绕，刘海似烟， 两只水灵灵的大眼睛左顾右盼，把众人都给看愣了。陈皇是低着头不敢正视他，却听阿秀淡淡一笑，对陈皇说：陈大哥，你能想着还回来一趟，我这心里还是很高兴的。陈皇急忙站起身来，深施一礼：陈皇拜见格格。这一声叫得进府和封制人全傻了眼了，这酒都化作了冷汗淌出来了。阿秀眼眶中的泪水打着转转，笑着对进府说：进大人，你不用吃惊，我就是克尔克蒙古土谢图汗的女儿宝日龙梅。晋府目不转睛地盯着阿秀。土谢图汗王的女儿失踪的消息，他早就从熊次吕那儿听说了。这样的打扮，这样的言谈，突然出现在这里，就是做梦也想不到啊。晋府愣怔了半天，示意封制人关上堂门，这才小心翼翼地问：您就是土谢图汗格格，但不知有何凭证？阿秀略一沉思，就上前一步，伸出胳膊：请晋大人验看。晋府小心翼翼地上前一步，低头一看，只见阿秀的胳膊上刺着两行小字儿，是满蒙合璧的文字，用丹砂刺在胳膊上的，不由摇了摇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看不懂。陈皇在旁边轻声说：我认识，这上面写着天子大汗圣命土谢图汗世守克尔克部。等陈皇翻译完了，阿秀又站起身来，从腰间解下了一个槟榔盒子，撕开里儿，取出了一块血迹斑斑的黄绫绢。这扇面大小的绢幅上密密麻麻写的全是汉文，详细记述了科尔克三部之乱和噶尔丹倾覆的情形，请朝廷早发天兵消灭叛臣。下面盖着朱印，御赐土谢图之宝。晋府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苍白的，急忙躬身离座，深施一礼：晋府不知格格在此，失敬的很，还请格格见谅。老伯母，请扶格格坐好，容晋某大礼参拜。阿秀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滚落下来，他颤声说：不必了，噶尔丹抢我土地，杀我子民，只是给朝廷上了一道贺表，皇上就默许了他称王称汗，皇上和朝廷已经忘掉了我，格格二字再不要提起，如今我是连陈先生都配不上的乞丐，一个没人管的弱女子。听了这话，陈皇就像被钢针猛然扎了一下似的，脸色十分苍白，急忙躬身说：不，格格严重了，我……晋府叹息了一声说：格格有所不知啊，我此番进京蒙皇上三次召见，两次都说到了克尔克的事儿。如今国家正在东南用兵，不能兼顾西北，只好暂时与噶尔丹须臾周旋。说起这件事儿，皇上十分感慨，要我数年之内治好黄河，确保漕运，以备运粮急用，等打下了台湾，即挥师西域。 准噶尔及蒙古诸藩不同于朝鲜、琉球和南洋诸国，数千年皆我中华天朝版图，岂容噶尔丹逆臣擅自割据？
哦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
靳甫慢慢地站起身来，压低了嗓音说：这样的大事儿，我靳某岂敢妄言？皇上已经密谕机书要臣草拟西征图略，今冬明春之间，皇上还要将北巡奉天联络漠南诸盟商议大计。说到这儿，他突然住了口，想起来这是十分机密的事儿。康熙谆谆嘱咐，法不传六耳。他突然觉得自己为了安抚阿秀已经说的太多了。可是就这么几句话，阿秀已经十分满意了。他含泪而笑，抿了一把头发说：
啊，请靳大人奏明皇上，噶尔丹在准噶尔掘了很多黄金，送给东蒙古各个王爷，不要叫皇上轻易相信他们。
好，当然要奏，连格格在这儿的事儿也必须一一奏明皇上。阿秀咬着嘴唇转过身来，不无幽怨地看了一眼拘促不安的陈皇。
我的事儿暂且不要奏明皇上，等和陈皇的事儿有了结果再说吧。
一时间众人又都沉默了。靳甫急忙出了打圆场：这事儿从长计议吧，慢慢再商量。今天天不早了，这又阴上来了，咱们赶紧回驿站去吧。哎，天一呀，你的书稿不是还没找到吗？这样，今天晚上呢，你就先留下来。说完带着随从告辞走了。韩刘氏也借着送客的机会回避出来了。这么一来，屋里就剩下了陈皇和阿秀两个人。阿秀是坐着吃茶，一言不发。陈皇呢，觉得有如芒刺在背，是坐立不安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还是阿秀先开口了：
天一先生，你几时启程南下呀？
听阿秀突然称他为先生，陈皇急忙起身一躬身说：不敢，我明天就走。唉，陈皇微末书生，有缘与郡主格格相识，格格一片深情，我当永记于心，从此天涯海角人各一方，望格格擅自珍重。话没说完，阿秀冷笑一声就打断了他的话：
我不要你叫我什么格格，来中原几年，我已经渐渐明白了，在陕西你救我出来倒也罢了，你既讲名节二字，那在黄粱梦你我同住一室，这事儿要是张扬出去，那又置我于何地呢？此时此刻，陈皇也是感慨万千。
唉，格格，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啊？格格这样待我，我心里不能无动于衷。但是格格，你仔细想想，假如你真的嫁给了我，是让我随你去蒙古呢，还是你随我去靳甫手下治河呀？公主忘不了报家仇，陈皇呢又一心想在河防事业上一展抱负，天下的事儿没有十全十美的，至于在陕西和黄粱梦这些事儿，陈皇
已经忘了，就是面对父兄挚友，也永远不会再提起一个字，请格格放心好了。
阿秀听了陈黄这番话，半天没说话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，
哼，你当然是个正人君子，我信得过你。假如你是寻花问柳之徒，那我阿秀能瞧得上你吗？
皇上答应了兴兵灭贼，我就更放心了。我只告诉你一句话，哪怕你走到天涯海角，我总要找到你，跟着你。我要亲眼看着你和别人成亲。
阿秀这话说得如此决绝，使陈黄张口结舌，却又无言可对。霎时间，房子里是死一般的沉寂，外面寒风渐起，冷雨飘落，墙边的藤蔓在雨中轻轻地摇曳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陈黄的心中不由一阵凄楚，他慢慢站起身来，走到窗前，怅然地看着风雨飘摇中的花草，头也不回地对阿秀说，
阿秀，你说过你喜欢我，要嫁给我，我陈黄又何尝不喜欢你呢？但是你静心想想，你我的身份、根底、志向、阅历相差的这么远，这怎么可能呢？
阿秀慢慢地走过来，与陈黄并肩而立，看着窗外，天上的云压得很低很低，搅成一团雾似的，蒙蒙细雨淅淅沥沥，芭蕉叶上沉重的水珠像泪水一样一滴一滴沉重地落在地上。阿秀不由心中一酸，早已是泪如雨下，却听陈黄又说，
阿秀，我们的事儿好比奈何，你听说过吗？
奈何不为生人搭桥，那是人死之后才能渡过去的。如今你我各站奈何一岸，又怎能……
说到这儿，他有些哽咽了，下边的话没能说出来。
阿秀听着他凄凉悲怆的语调，才知道这书生义无反顾的心胸竟是这样的博大深沉，他的心碎了。
咱们按下陈黄和阿秀的事儿，再说进府。他回到住处，不敢怠慢，立即把在从种镇遇见阿秀的事儿写了一封信，寄给明珠。信中当然也提到了阿秀和陈黄之间的感情纠葛。明珠收到进府的来信，知道这事儿非同小可，就立即派人赶到从种镇去接阿秀，却不料晚了一步。当他们到从种镇的时候，不但阿秀不见了，就是韩老太太家也搬走了。向街坊邻居们一打听，才知道说他们大概是去了安徽，具体什么地址呢，却没人能说得明白。明珠一听没主意了，这阿秀是堂堂蒙古王宫公主，前些时在北京城里被噶尔丹的使臣认出来了，闹了一场人命大事，等皇上发话要去查找的时候，他又突然失踪了，现在好不容易得到了消息，却又再一次失之交臂。哎呀，瞧瞧这事儿，这究竟该怎么办呢？该不该奏明皇上呢？不奏吧，万一皇上查出来，那可就是欺君之罪。奏了呢，
皇上要马上追查阿秀的下落，那自己又上哪儿去找人呢？
哎，看来啊，这事儿得去找高士奇，让他帮助给拿个主意。
明珠这个人的个性啊，历来是武大郎开店容不下高人。高士奇从他这出去进了上书房，明珠虽然落了个推荐有功的名义，可这心里着实有点嫉妒。开始的时候他还想寻衅找茬参高士奇一本，可是慢慢的他看出来了，高士奇的聪明机智远在自己之上，自己这点本事那根本不是高士奇的对手。看皇上的意思，对高士奇的信任和重用已经超出了所有的大臣。自从高士奇进了上书房，皇上就让他专门草拟圣旨，誊写御批。他不管六部各衙门的具体公事，但所有的机书大事，高士奇全都有权过问。皇上说，这是为了给熊次履减轻点负担，好让他抽出空来教导太子。可实际上却等于是把熊次履和他明珠的差事都各分走了一半。嘿，偏偏这个高士奇有个过人的本领，他可以从早到晚不吃不喝不睡觉，寸步不离的跟在皇上身边，是随叫随应，从不误事。此外文书奏章他是过目不忘，问一答十，滴水不漏。皇上身边有了这么个人，那还能想起别人来吗？京城里的六部大员、皇亲御史、翰林们，人人都是势利眼儿。尽管高士奇还没有被皇上明发诏谕拜相入阁，可是他们一个个的追在高士奇的屁股后边，左一声高相，右一声高中堂的，叫得亲热着呢。明珠心中暗想，今天进府这封信应该如何处理，得去与高士奇商量着办，今后万一有了什么差错也好找个垫背的。想到这儿，他立刻命人备轿到蔡家胡同高士奇的新宅子去见高士奇。大轿刚到门口，就见高士奇穿着一身鲜亮的朝服走出来了。高士奇一看见明珠，急忙上前几步拱手施礼。哎呀呀，不知明相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请勿见罪。哎呀，我说明相，哎，你有什么事儿派人知会一声，我不就过去了吗？何必大老远的亲自跑来呢？哎，士奇兄，哎，你这就见外了。如今咱们同在上书房当差，不分彼此，你怎么老是明相明公的叫啊，还让人怪肉麻的。哎，以后啊就叫我老明得了。哎呦，看来我今儿来的不巧了。士奇兄，瞧你这身打扮，分明是要出门不成？